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关于上一周的课程，网络上有提出几个问题，因此在进入新的内容之前，再次将问题说明，也算是做复习。请先翻到分别戒品的第七份讲义159页，正确来说应该从158页开始，在科判瓜胡二是八戒明体解释，在法界中有八种戒，也是可以是有见门的见。在第二课呢，就解释这八种见的名称以及它的体性。八种的第一类是身见等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力士，身见、边见等乃至于邪见，这五个染污见。至于它的体性呢，戒品的论文中提到到分别随眠品会说明的更详尽一点。讲义159页说到第二大类是世间正见，所谓世间正见是意识相应善有漏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慧，是一种慧心所，但是呢本身是有漏的，然而它是属于善性，在善性中属于善性，有漏无漏法中属于有漏法，那善性属于善性，那跟六识的关系呢是唯独是与意识相应的，所以它是一种慧心所，属于有漏法善性，唯与意识相应，这样的一种慧称为世间正见。导师的著作中呢也有提到，世间正见可以约四个面相，可以约四个面相来做说明。那第三类是提到有学正见，它是一种在有学身中的种种无漏见，一切无漏见，那都称为有学正见。上一周呢有以顺证理论来做说明，有以顺证理论他有提到是有学生中的一切无漏慧。那么在法宝的具色论述呢有提到，在有学类中呢他有某些慧，某些慧它不属于见，比如说八忍。好，那么接着在具色论文提到八种见的第四类是无学正见，那么就属于无学身中的诸无漏见。至于呢跟下文所提到在夜分昼分有云无云这样四类的情况下，睹众色相明昧有异，那分别跟以上的四类见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具色论文并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在顺证理论，也就是注脚29刮胡一，在讲义的从159页倒数第二行一直到160页注脚的内容呢就有说明。对于这段文光寂给予的说明，如上周我们在黑板上也有做出跟大家分享光寂的说明，比如说五种染污见，它就像在夜分中有云的情况下睹众色相，是最为蒙昧不清的。好，那怎么样去说明呢？他说 业分呢是代表五种染污见本身是有漏法，那有云呢是以这样的有云譬喻来代表五种染污见是烦恼。好，那诸如此类的就如上一周所提的内容。好，那因应这个段落呢，网络上有人提出说，依经论来说，漏本身，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好，他所提问的是，世间正见以光机的解释是有漏法，非烦恼。有学正见呢，说是无漏法，有烦恼。以这两者解释呢，提问者说到，依经论漏是烦恼，漏就是等同烦恼，那何以世间正见是有漏却不是烦恼？有学圣者尚有惑未断，故其正见有烦恼，但此处是指其正见刮胡无漏，非有学圣者本身刮胡有漏。那接着又引用了杂含的七八五经，经文中有提到说，何等正见是有漏有取，向于散去。那么世尊就说，这样的一种正见呢，就是世间正见。所以经文也很明确的提到，世间正见是有漏有取。好，所以提问的第一个质疑是，世间正见为什么光机说它是有漏法，却不是烦恼？光机所讲的，就如白板上面，更正，黑板上面所写的是有漏法，非烦恼。好，那当然第一个先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有漏法本身跟是不是烦恼两个观念等不等同啊？好，那么最以先前所举的我们所学习过的，比如说请大家拿出第五份讲义，在判别十八戒中有漏无漏门，第五门有漏无漏门当中就有提到了，第五份讲义的118页。好，十八戒中异界、异世界还有法界呢，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通于有漏与通于无漏。好，那除这三界之外，其他的十五界为名有漏，也就是其他的十五界都属于有漏法。那如同在戒品的第一份讲义有提到，一切法可以分成两种，为有漏与无漏。有漏法是什么呢？是将所有的一切有为法除了道地之外，其他的有为法就是有漏法。那么在第一份讲义有提到，为什么其他的除了道地之外，其余的有为法都属于有漏呢？在论文有提到说，诸漏于中等随真故，诸漏于中等随真故。那至于随真的意思，也要等到分别戒品才会更详尽。在第一份讲义的第15页到第16页，我们在注脚124的刮胡三、刮胡四，有先提出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对于随真跟随真烦恼跟升起烦恼来去定义有漏法，在思想上的到底是同或是有异，导师有做出说明。但是先看到118页，于十五界为名有漏，那十五界是指什么呢？十五界就是指前五根、前五识还有前五境。那请问最直接的一种 回应为什么世间正见是有漏法，却不是，却非烦恼。同样的，我也可以以这十五戒、五根五境还有五事来做说明。眼根，请问它是不是烦恼？眼根是色法嘛，烦恼一定是属于心说法，眼根不是烦恼。可是呢，它是什么？有漏法。在属性上以有漏无漏来区分的话，眼根它是有漏法，但是呢，它本身不是烦恼，它本身是属于色法。那为什么说它会是有漏法呢？这当然要牵扯到对于有漏法的基本定义，如刚才所提到分别戒品的第一份讲义第十五页，诸漏于中等随真故，就是以先前我们也提过一个例子，世尊的色身来讲，请问是有漏法还是无漏法？针对有部的定义，局限在有部的定义是有漏法，因为世尊的色身也不外乎就是五根还有其他种种 色法所组成的。以站在有部的立场，这些即使是世尊，即使是成佛了，他的色身还是有漏法，色身还是有漏法。那定义呢，就是说虽然世尊本身他的精神层面是无漏的状态，没有问题，断除一切烦恼乃至习气，但是呢，我们也都听过一个公案，就是有女众，她对于世尊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产生了贪嗔痴，升起贪嗔痴之外呢，而且还非常的炽盛，也就是在论文中所提的等随真，不只是烦恼的升起，而且强度增加了。他觉得世尊好帅哦，我想要跟他结婚。因为以世间的角度来讲，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确实就是最帅的。确实就是很帅。那么在阿毗达摩的定义比较早期的有提到的是人生诸烦恼，那么就定义为有漏法，但是到了稍微晚期，对于这样的定义有所修正，认为不只是升起烦恼，而且要随顺增长烦恼，让你的烦恼的可能它的程度更为炽盛，更为强盛，不单单只是升起而已。好，所以以这样的例子来讲，同理，这些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它都是色法，但是呢，它都是色法，它本身不是烦恼法，但是呢，它本身却属于有漏法，所以对于问题呢，就是说世间正见它也属于有漏法，它属于有漏法，但是它因为是正见的关系，所以它本身不是烦恼。它跟染污见，五种染污见不一样。五种染污见呢，它本身也是有漏法，而且呢，本质上它的体性上就是烦恼。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有学圣者尚有烦恼未断，故其正见是有烦恼。但是接着问题提出，但此处所指的是有学圣者的正见，然后他刮胡说有是刮胡是无漏，确实有学圣者的有学正见是无漏法，没有问题。那他说，但此处是指其正见，而非指有学圣者本身。当然这个问题我有点，因为他是用文字表达，我有点抓不太准。他指的有学圣者本身，然后刮胡有漏，有学圣者本身尚有烦恼未断，没有问题。可是也不是说他的，也不是说他 我们说它有漏是当然是指它上有烦恼，没有断除干净，但也 不是说它的色根有漏法。所以为什么光寂相对于无学正见来讲，两者同样是属于无漏法没有问题。那一个说它是还有烦恼，那无学圣者说他是没有烦恼，那么就是从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有情，他在有学的这个阶位的时候，他本身尚且有烦恼没有断除，那就宛如呢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想要去见到种种的色相，但是呢因为有乌云的关系，有云的关系，会让我们见色的时候不清。那就像有学圣者，他虽然升起正见，是属于无漏属性，是属于无漏性，就像在白天一样，但是他因为本身这样的有情，他本身还有烦恼未断除，所以就好像有乌云，他见色会不分明。好，所以也就代表说有学圣者的正见，他在去见种种万事万物的时候，因为他本持他有学圣者的这个阶位这个阶段，他尚有烦恼未断除，所以所知所见可能怎么样，还带有一些无明或错误性存在，或者会被一些我们所讲的修惑所干扰。好，我们举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例子，世尊在入灭的时候，阿难尊者不是怎么样痛哭流涕吗？他那时候已经是有学圣者了，但是其他的阿罗汉呢，以教经等等的叙述，就说啊，世间湮灭，那无常很迅速，连世尊也如同无常，无常其他的无常法一样，可是他们没有一些所谓这种宛如凡夫一般那种不舍啊、痛哭流涕啊等等那种情指表现出来，没有，他们就知道说啊，这就是无常法的一种现象而已。那只是觉得说啊，有点可惜，世尊入灭太快了，世间也灭。但是阿难尊者不一样，他即使是有学圣者，他对于世尊尚且可能有抱持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感，毕竟他在世尊的身旁跟了那么久了，所以他哇，在教典里面是说他痛哭流涕啦，就是感觉就是有点情执不舍。好，所以以此来代表，就是说以阿难尊者他是有学圣者，请问他知不知道无常迅速？他必然知道嘛，他一定能观无常苦空无我，这没有问题。可是呢，他的事修上，在我们所讲的修惑事相上，他仍然因为还有这种种种的修所断惑还没有完全尽处，所以还是会受到这些烦恼的干扰。同理，有学正见，他本身是无漏法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杂有其他烦恼的因素，那就像在白天我们见众色的时候，有云的干扰，会让我们这些正见，即使同样是属于正见，但是呢，它的效能、它的能力，会不如无学正见一样。好，所以问题说，此处是指其正见，非有学圣者本身。但是应该是说有学正见，就是有学圣者本身的其中一种慧的能力。我们不管往后会讲到了，不管所谓的有学正见、无学正见，或所谓的什么净智、无生智等等，它都是属于慧，都是慧心所。但是呢，从不同的面向来去做说明。比如说所谓的见，就是要有退堕性。我们上一周有讲到见有两个定义，还记得吗？一种是观照，还一种是有推堕的能力。好，那所谓的我们一般提到的净智或无生智呢，它就没有推堕性的。 因为净智是跟无生智是唯有阿罗汉才有的，那他们阿罗汉是所作一半，乃至于智之不受后有，所以他那种推堕的那种尚且要加工用刑的那样的一种情况已经熄灭了。所以在论书中会讲说净智无生智他不是见，因为他的习求他已经习了那种努力用功的那种心念了，就是说所谓的习求心，然后那个习是止习休息的那个习，止习的意思。好，那这就如同我们上一周讲义的160页也有提到嘛，讲义160页注脚32刮胡一倒数的光记的内文倒数第四行，净无生慧以习求故亦不明见，有看到吗？所谓的习求就是因为阿罗汉已经所作一半，乃至于智之不受后有。好，接着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上一周在讲义的173页有提到即为相不相处的内容，在说明这一段之前，很抱歉我没有先将婆沙俱舍或者是说其他部派对于即为的定义主张先说明清楚，可能会让听者在理解从讲义173以下的内容，还有种种乃至于是有还有大德法救的一些主张会无法更明确的理解，因此在利用现在的时间跟大家说明。那么关于即为呢，关于即为在我们讲义的177页刮胡二注脚155刮胡二，在佐伯叙雅的灌导阿毗达摩俱舍论有提到说即为有无方分，在现存的著作里面呢，认为即为是实有，有方分的是经部，那有部呢认为即为是实有但是无方分。好，那接着提到说亦有方分亦无方分是大圣的假立即为，也就是说大圣认为即为是假有，是假施设安立，那至于有无方分呢，他认为亦有方分亦无方分。那这样的说法其实可能是源于瑜伽师地论，那在先前的前导补充讲义第二份有提到，有提到关于即为的内容。那佐伯叙雅的说明其实应该源于我们中国古德会早的成为世论了义灯，所以如果大家有带俱舍论前导的补充讲义第二份，可以先翻出到第14页。俱舍论前导补充讲义第二份第14页页面底下刮胡四，唐代的慧藻大师所著述的成为世论了义灯，内文就提到然此方分四句分别依经部 实即为有方分，意思就是经部认为即为是实有的，本身是有方分的，就是有方所，比如说有东南西北上下，有这样六个方所等。那么当然有的论书是指有十方分，可能就加上东，除了东南西北这个正向的之外，还有西南西北东南东北，那再加上上下，那总共就有十个方位。不管是六个方位或十个方位，以经部来讲，他们认为即为就是有方分的。好，但是有部认为即为是实有，但是无方分。无方分主要的理由就是，如果有方分的话，就不能称为即为，就不能称为设法的最小单位。因为有方分代表可以再去切分细割嘛，所以有部既然将即为定义是色的最小单位，那因此呢，他只好主张是无有方分。好，那接着大圣呢，他主张即为是假有的，亦有方分亦无方分。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所以然者，那个照在大正藏有教刊，有教刊是然而的然，然而的然，所以然，所以然者，就是说之所以会说它是亦有方分亦无方分的原因是什么呢？后面就先做说明。那先说明为什么主张是无方分，因为大假设中无即为故，那么所以说是无方分，意思就是说在一个聚集色中，比如说我们的色身，那么以大圣来讲，他们认为其实没有所谓的其小无内的不可细分的即为，所以认为其实是无方分的。好，那为什么又说是有方分呢？他说然曰假猜出自即为，可说有方分，也就是说从一种觉慧的观照假施设来讲，我这样一个粗的物质一直拆拆拆一直拆解，拆到不能再拆解的一个小单位，所以可以假施设为它是 有即为的，所以说它是有方分，所以说它是有方分。好，那接着内文提到说，至于所谓的方分要怎么理解呢？他说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说明。第一个是方之分，那这边的方就是指大赦，所以说大赦之分。那在论文他有提到，不是更猜此为为分，也就是说这个此为的为是指这个即为啦。所以所谓的方之分就是大赦大假赦的最小单位的部分，那么这个称为有方分，所以大赦是可以称为有方分。那第二个是说方即分，那接着他就引了瑜伽师地论的论文提到说即为是有方无分。那为什么说无分呢？因为是没有办法再更细分的缘故，所以说是无分。但是呢，从香尼仪的一种，也就是一种假施设的名言案例，可以称为它是有方，可以称为它是有方。好，那至于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就如下文所提到的，在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卷三中有提到，我们在这个段落呢，有标点要修正，在倒数第二行，然色具有分，非即为，何以故？由即为即是分，此是色具所有，非即为复有于即为，是故即为非有分。意思就是将非即为复 中间的逗号请删除，这句话是一个完整的，非极为富有于极为，意思就是说一个物质的最小单位不能再去切分为还有其他的极为存在，因为它是最小不能再细分的，所以说非极为富有于极为。那么于极为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也就是带出以这样的一个原因带出结论，是故极为非有分，也就是极为不能再细分了。好，所以从瑜伽师地论的这段论文，慧藻的了义灯才会说大圣呢是立即为为假有，但是呢你可以说它是有方分，也可以说它是无方分。那有方分的情况呢是基于以觉慧来去分析诸色，那么假立那个即为，那么因为色聚是有方分，所以即为也可以说它是有方分，但是严格来讲能色聚是有分非即为，因为即为是最小单位，所以呢它不能再去细分，所以说它是非有分。那在导师的中观经论也有提到这三家经部有部还有瑜伽师地论的看法，那么对瑜伽师地论的看法导师也简要的提说它是有方而无分，有方而无分。好，所以第一个先理解了对于即为的说明是有部认为即为它是物质的最小单位，但是呢它本身没有东南西北等等的这种方所，所以说它是无方分，无方那么也不能再细分。但是对于一个我们肉眼能见的物质呢，其实是由七个极为所合集的，这可以这个内容请参考补充讲义的更正前导的第一份补充讲义，从第七页到第八页。前导补充讲义第七页的下文内容第十项引了大毗婆沙论的卷136，提到说彼即为量复云何之，那内容提到即为是最细色，那你不能再去做切分，它本身呢也不是长短方圆等等，那无有细分不可分析，甚至不可见闻觉知等等，这是以单一即为，单一个即为来讲，不是为常情所能见闻觉知。那请翻到第八页。但是对于我们有情能够见到最小的一个物质色是什么呢？在讲义的第八页婆沙的论文提到，此七即为成一为成，是眼识所取色中最为细者。那这样的一个为成是指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见的，是有三种眼才能见到这样的七为合成的一个为成。第一个是天眼，第二个是转轮王的眼，第三个是住后有菩萨的眼，只有这三种眼才能见到由七即为所合的一个微尘。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有提到这一段论文以及做说明。 请看到第八页引文，婆沙引文后的导师的说明，提到最细的即为色，近于古代的原子说，它是不可再分析的色自性。但是这样的即为不是一般眼所能见到的。这边说是一般眼所不能见，是指单一即为啦。好，那是一般感官所不能经验到。但是呢，虽然说这样的即为不能再分析，但也不可说是有执碍。然而实际上即为是不能单独而住，不离执碍，不可说有方圆而实不离方分，所以即为的积极是中间一维，六方有六维，就是六个方位有六，各有一个即为，所以总共有六维。那这样的七个即为合在一起，是肉眼所能见的最细色。那这边的肉眼当然是有局限的，如上面所讲的转轮王的眼，或者是住后有菩萨的眼。好，之所以要举这段论文，这段论文是想要说明，有部虽然本身主张即为是物质，而且是无方分，可是呢，它又可以怎么样？分成六个方位。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有部认为一个微尘是怎么样组成呢？是有东南西北，而且还有上下，这总共六个方位各有一个即为，那么这七个即为呢称为一个微尘。那这一个微尘是三种眼所能见的最细色。明明有部本身的定义就说它是无方分的，可是呢又怎么样，又可以以六个方位来去说明怎么样是定义所谓的一微尘。那这样的一微尘是为三种眼所见的最细色，也就是因此呢，有部这样的一种有点自我矛盾的对即为的定义呢，会常为不管是中观学者或者是唯识学者等等所评破。那评破的内容如我们补充讲义的第十三页有引了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乃至于补充讲义第十五页引用了世亲的唯识二十论等等，都有提到以不管是十方分或者是六方分这样的一种切入角度来去评破有部即为他们的主张，他们对于即为的主张。你既然说即为是无方分，可是这样的一种说明却是自我矛盾，甚至像在唯识二十论，他举一个例子呢，是说好，假设可以单一即为存在的话，我从这边照光，我这边有比如说有日光投射，那影子呢会浮现，那会有一面受光，另外一面是怎么样？没有受光啊，所以代表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方位，而不是你一方受光之后整个即为，一方照光之后整个即为都怎么样？有接受到光的照射，并不是。所以有部在某些定义上来讲，确实会很容易落入自打嘴巴或拿石头砸自己脚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另外在 先前我们曾经提过的有关即为的一些定义，比如说即为它本身是障碍有对法，那它本身是有为法，这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属于五蕴中的色蕴，所以是有为法。那至于呢，它是有漏还是无漏法，从以目前所提到的，它本身应该是属于有漏法。虽然在色法里面，色法里面，我们以色蕴来讲，色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个是五根，第二个是五境，那还有一种色法比较特殊，是无表色。无表色，那五根五境它本身是有漏法，没有问题。那无表色呢，就比较特殊，无表色它本身是通于有漏跟无漏。简单的来讲，无表色我们以先前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观念，就是所谓的定共戒、道共戒，还有别解脱律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戒体啊。那在有部来讲，他们认为这也是无表色的一种。那别解脱律仪，它本身是它的无表色，它本身是有漏。定共戒它本身也是有漏，但是道共戒它本身是无漏，所以无表色它本身会有通于什么无漏法。但是我们先前讲义有提到，无表色本身是有对还无对，无对，它本身是无对，所以在有些古德会提到说，无表色本身呢是四大所成，但是呢非即为四大所造，但是非即为所成。原因就是无表色本身是非积极，它是无对，它是无对法。所以以此来讲的话，即为它是组成色法的一个最小单位，但是呢它却不是，却不是跟无表色有关联的。那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很特殊的，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啦。既然说物质最小单位是即为，可是呢无表色也属于色蕴物质的一类，但它本身却非即为所成，是不是很特别？以目前 我个人的理解是觉得蛮特殊的，也是蛮特殊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先对即为本身的属性还有它的一些定义，关于部派的理解不同，跟大家再说明。那么当然这样的说明，我有时候会觉得也许会增加，反而会增加大家的负担的量啦，只是刚好在网络上有人提出来，想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缘再做更详尽的理解。好，那接着呢就请看到讲义的177页。第七份讲义，第七份讲义，从讲义的170页再说明六根净离合，也就是在六根中所取的境界，鼻舌身是取智境，那么眼耳意三根呢是取非智境。那接着呢就提到说，他们不管是取非自净或自净，那么所取的境界的这个量跟根的关系，量是不是等同的，还是有大小之分？因此科判三呢就提到根净量大小，那意思就是说当六根取 右近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本身大小的关系是否等同还是有差别。论文提到右眼等根为于自近为取等量，数即转故如旋火轮见大三等，为欲自近通取等量不等量耶。问题是说，第一个说是取的量是根茎相等，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取的量可能是相等或不相等。好，那如果主张第一个根茎相等的话，那明明我们所见到的那种山河大地就比我们的眼根还大，那为什么会说相等呢？他下面就举一个譬喻，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看得很快，我们虽然每个部分都看，比如说啦，假设我们的眼根的量是这样好了，假设，可是呢，因为我们扫得很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山，就好像它后面举的像旋火轮，就是我们旋火轮以现在是什么，像仙女棒好了，仙女小朋友玩仙女棒，然后不是会这样快速的绕，就好像会有轮嘛，其实是不是有真的那个仙女棒那个光，那个不是光啊，那个烟火的那个轮形存在，没有，只是因为转得很快的关系而产生貌似有一个轮的形象出来呢。所以他说数即转故如旋火轮，那意思就是说，同样的，如果我们主张眼见到的色境是相等的话，那么所见的大山也是因为我们看得很快速，所以我们见到的这个量好像是宛如一座山，其实呢是相等的，其实只是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组合起来，所以看到的以为是一刹那里面见到整个大山，那事实上是多刹那所组成的。好，那如果认为是取等量的话，那么见到的境界的体积大于根的情况呢，是由部分部分的快速取进而形成的。如果所取的不是等量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取等量或不等量这种情况。那对于六根跟所取境界的这个体积的大小呢，那么应该是要有分别说，所以宋文就提到因知彼等山为取等量境。那么这边的彼等山呢，就是指前面的取自境量的鼻舌身三根。好，所以论文提到前说自境彼等三根因知为取，因知为能取等量境，如根为量，境为亦然，相称合身彼等事故。好，那论文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所提到能取自境的鼻舌身这三根呢，他们所取境界的这个体量，这个体积的这个大小呢，是与根相同的，也就是根它的体积大小有多少，所取到的境界就有多少，因为他们所取的呢是自境的关系，也就是根以及境呢是无间合合，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取自境。那因此根的体积大小有多少，那所取到的境界就有多少。好，那请翻到178页。那至于前面所说的取不自禁的眼耳还有意这三根呢，就会通等量跟不等量。那眼耳是有等量跟不等量，那意呢就比较特殊，要另外提，所以他先提眼耳。 论文提到眼耳不定，所谓的不定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会取等量，有时候取非等量。好，那先看眼的地方，眼于色有时取小，如见毛端，也就是我们看到比较细微的，很细微，有人视力比较好的可以看到比较细小的，比如说像沙子啊，毛的尖端，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积的量呢，就比眼根要来的小。好，那有时取大，他说如绽开目见大山等。他为什么要讲说如绽开目，就是我们暂时瞬间睁开我们的眼皮双眼的时候呢，就能够马上看到大山。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说明，就是为了要去反驳前面提问者说到的，我们见到大山是什么情况，是如见旋火轮那样很快速的取每个部分之后才怎么样见到一个大山。他说不是，事实上我们见到的境界的量比根的量还大的时候，并不是如见旋火轮，并不是如见旋火轮，而是确实是一瞬间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见到的色境比根的体积要来的大，所以这边才会特别讲到说绽开目。好，那有时取等，这边的取等就是指见到色境它的体积大小跟与眼根的体积大小是相同的，他说如见葡萄。那为什么用葡萄呢？在下文，下文会提到眼根，眼根它的一种形态，它的一种形态，那么就有论述呢，提到它就好像它的形态大小呢，就跟葡萄是，或者跟香说花一样，是那样一样的一种形态。好，那至于耳根呢，也是可以取小大等量。那内文就提到如是耳根听闻雷等所发种种小大音声，那随其所应小大等量。有时候我们听到那种蚊子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那它的这个音量其实是比较小，但是因为环境比较安静，我们就能够听得清楚。那发那个打雷等等的这个声量很大，它这个音量就大过于我们的耳根的这样的体积等。好，那至于意根呢，因为意本身是一种精神，它没有所谓的体积啦，所以他说意无执碍，因为意本身是精神不是物质，所以它本身没有质量，没有占有空间，具有体积变碍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不能去分辨说它的形量大小差别。好，以上呢是对于六根取尽，它能取的尽到底是等量还是有差异，做出说明。我们第一节课的内容先到此，休息10分钟。